中共备战升级，西方为最坏可能做准备。专家指习近平应该不会救楼市，亦都冇办法救啦。北京正在进行秘密战争，摄取情报。中国抗议事件激增。美国新疗法，患者眼睛受伤五年之后重见光明。澳洲中国留学生伪造文凭，面临遣返。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5号礼拜五，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美日韩三国首脑日前喺大卫营达成防务协定之后，有观察人士提出，中共备战升级，自由世界亦都开始准备应对最坏嘅可能。
大纪元时报总编辑国军在精英论坛节目中透露，最近有朋友说，中共军方正在用高薪召回已退役的技术兵种，包括南海舰队和复员官兵，而且是三番五次征召。有些朋友不愿意去打仗，但是他们说当局看来非常急，而且压力很大，很强硬，所以最后亦是唯有去。国军分析说，这个是中共搏命捉间谍的原因之一，防止这些备战的消息被走漏。其实中共已经在社会层面上做很大的动作，但是他不希望人家说，甚至要求小孩子在家监视父母。国军认为，中美目前都在为全面冲突甚至全面战争做准备，大卫营防务协定就是美方的准备动作之一。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及南韩总统尹锡悦8月18日在大卫营举行历史性峰会，通过大卫营原则作为三国合作的中长期指南。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军事官员及智库学者都针对中共野心发出警告，特别是在中国经济供应已经无法复苏之后，外界更担心中共会对外开战，转移内部矛盾。观察人士仲提出，俄乌战争一旦结束，西方就会将全部注意力转向中共。习近平清楚这一点，因此他很可能趁普京仲有实力嗰阵，促成中俄联手，共同挑战西方。评论员梁京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文章指出，大卫营协定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自由世界正在克服内部分歧，以应对最坏的可能发生。这种最坏的可能并不是中俄的实力变得更强大，而是习近平和普京都铁了心，做垂死一搏，导致帝国的崩溃，亦为全球秩序带来巨大冲击。
中国继恒大、碧桂园等地产集团爆发财务危机之后，又传出中国宝能集团旗下宝能地产的人民币100亿元股权日前遭法院冻结三年。据中国传媒报道，宝能集团日前已经深陷资金流动性困局当中，这个消息引起了业界高度的关注，亦都在观察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是否会出手救楼市，更重要的是能否救得到。对此，台湾政经评论家吴家龙接受本台记者访问时表示，习近平不会出手救楼市，就算出手亦都是做个姿态交差了事，因为整个房地产行业包括十大民营房企全部都有债务危机，包括万达、花样年等等，迟早都会爆发，可以说整个行业是烂了，救不到了。吴家龙进一步解释说，
中国继恒大、碧桂园等地产集团爆发财务危机后，又传出中国宝能集团旗下宝能地产的人民币100亿元股权日前被法院冻结三年。据中国媒体报道，宝能集团目前已经深陷资金流动性困局当中，这个消息引发了业界高度的关注，亦都是观察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是否会出手救房市，最重要的是救得到吗？对此，台湾政经评论家吴家龙接受本台记者访问时表示，习近平不会出手救房市，就算出手亦是做个姿态交差了事，因为整个房地产行业包括十大民营房企全部都有债务危机，包括万达、花样年等， 迟早都会爆发，可以说整个行业是烂了，救不到了。吴家龙进一步解释说，中国房地产的问题就是泡沫破灭，就是资金被抽银根了，资金不再源源不断地入来。大环境来讲，当初美国量化宽松的时候，中国企业到国际上去借美元资金，所以很多美国的量化宽松的资金其实是到了中国，被借到中国来用，然后中国企业将美金搬回到国内换成人民币使用，这样时间一到，这些美金的债务要还，他就要拿人民币回去买美金来支付他的美元债务。现在中央银行显然很紧张，外汇储备不够用，因为有太多的外汇被用在外交上的大撒币，还是海军盖军舰的大撒币，还有官员的贪污，所以现在资金的短缺才是问题，所以整个问题就出在这里。宏观层面因为资金的泛滥，导致房地产产能过剩，有很多的库存消化不到，最后很多新起的项目就烂尾了。吴家龙认为习近平不会救房市的真正原因，其实是他后头还有两个更大的债务危机等着他，一个是地方债务，一个是国营企业债务。吴家龙说，地方债的规模现在被高盛估计有95,000亿人民币，所以中共可能要将一些资金留起来应付后面更大的地方债危机。更妙的是，地方政府欠的钱还不够大，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是达到130,000亿人民币的国营企业债务，这些都是中央政府要背的。对于中国地方债抬高筑的原因，吴家龙的看法是，因为这些省委书记要搏政治前途，所以就搏命搞建设，要拼 GDP 增长率，就叫银行贷款给开发商，贷款给买屋的人，然后他们就可以宣称他完成了多少建设，因为是地区和地区之间在做这样的竞争，你那边搞多少，我这边要搞更多，所以到处都是起屋，然后起的屋都没人住，然后烂尾空屋鬼城，就是这样过度投资，就好像贵州工程上很漂亮，经济上很苍白。对于中共中央再开绿灯，要拨出约人民币15,000亿来解决地方债危机，吴家龙表示，那个根本就是杯水车薪造样，根本起不到作用，未来地方债还不起，会出现违约，国外资金也不会再入去，中央政府自己也没钱了，因为中央政府的钱要优先给军队，武警、公安这些保江山政权的维稳部队，所以吴家龙认为中共当局应该不会救，亦没办法救了。
根据英国《泰晤士报》8月24号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共特工通过领英网站联系了几千名英国官员，提供封口的利益换取英国的国家机密。
领英网站拥有超过9,300,000用户，领英上有个人信息、学校还有工作部门。《泰晤士报》举例说，一个名叫张罗宾中国特工通过建立虚构的证券公司和网站，并伪造了和伦敦著名学术机构的关系，通过这些虚假的身份，他成功和英国安全官员、公务员、学者和学生建立了联系。情报显示，张罗宾是在位于北京的国家安全部内实施针对英国的间谍活动。《泰晤士报》指出，在国际操作中，张罗宾向信息提供者开出丰厚的利益，例如他曾经向一位招聘专家提供8,000英镑，以获得情报人员的数据。他亦曾经同一位前军事情报人员联系，换取英国反恐行动的机密。他还承诺支付专家前往中国的所有费用，并支付高费用。在嘉宾研讨会上发言，张罗宾锁定的目标不单止是政府国防部门或者敏感领域的职员，还包括智库和学者。对此，中国人权的执行主任周峰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本人在领英上就时常收到类似间谍行为的请求， 佢話：例如中共假帳號嘅消息同交友請求，呢啲帳號嘅偽造方法非常精細。全球好多社交媒體都被中共作為滲透目標，中共對全球人嘅信息都感興趣。唔單止呢啲觀察人士，英國安全官員早已警告話，中共正喺利用間諜活動，瞄準英國嘅技術同研究，並試圖削弱英國嘅商業優勢。為咗對抗呢啲網絡威脅，英国军情五处几年前就推出了他们的 Think Before You Link 联系前线思考运动，强调了网络上的危险。另外，英国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的执行主任艾伦曼德萨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现有政府的领导层应该承认这个中共渗透的事实。普通英国人亦应该了解呢啲渗透行为，先能够有效反击中共政府嘅间谍活动。
人权组织发布嘅最新报告指出，过去一年内，中国有关劳工同住房嘅群体性抗议事件激增。有分析指出，受中国经济影响，失业率攀升同房地产危机，导致普通百姓感到生存困难。
根据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发布的最新报告，2023年4月到6月之间，中国共发生了583宗群体性抗议事件，以劳工纠纷和住房为主。近一年内抗议事件总数达到3000宗左右，累计至少有30000人参与。这些抗议事件中有 78% 是示威游行，3%是罢工。报告指出，今年4月至6月录得的抗议事件以劳工纠纷和住房为主。现居荷兰的意见人士林生亮对自由亚洲表示，这份报告的记录亦只是冰山一角。同时，林生亮认为，受近期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和房地产危机拖累，中国青年失业率激增，烂尾楼处处可见，种种关乎民众生存的社会问题进一步激化了矛盾。旅美人权律师吴少平亦认为，如果中共政府挽救不到经济的颓势，种种社会矛盾只会更加激化。他说，很多公司工厂出不到粮，大家的就业机会亦越来越少，收入亦减少，这种劳资冲突发生的概率亦就越来越高。此外，吴少平进一步分析说，房地产公司爆煲导致烂尾楼频频出现，使购房者既无房住又要负担贷款，加上经济下行导致房产急速贬值，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会引发更激烈的社会动荡和冲突。
美国波士顿一家眼科医院利用干细胞培育技术，从患者右眼取得干细胞，然后在受损较重的左眼完成眼角膜的重生，使患者恢复视力。
美联社报道，杜斯特五年前在一次工作事故中伤了眼睛，当时商用洗碗机的洗洁剂喷入他的眼睛，具有腐蚀性的化学洗洁剂烧伤了他的眼角膜，视力亦严重衰退。他回忆说，看任何东西都觉得晕，头痛难忍，之后视力就几乎完全丧失了。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这个称为角膜原细胞缺乏症，是因为化学烧伤和眼部损伤后，造成角膜原细胞无法有效再生。这样的患者亦很难接受角膜移植手术，因为随着时间的延长，角膜细胞代谢完毕后仍然会失去眼角膜。波士顿眼科医院的主任医生尤富纳斯研发了移植手术，方法是利用自己的干细胞繁殖。他解释说，先从健康的眼中取出干细胞的一小部分，然后将它们培养增生。几个礼拜后，当干细胞有了一定的规模，他们被送返受伤的眼睛入面。杜斯特是第一位接受手术的患者。尤富纳斯医生强调说，我们使用的是患者自己的组织，因此没有排斥的问题。他说，取下的干细胞非常少，我们通过培植使它变成组织， 手术风险小好多。事故发生时，杜斯特的两只眼都被化学药剂喷到而受伤，不过他的右眼受伤程度比左眼略轻，可以作为干细胞的提供来源。目前杜斯特的右眼视力几乎恢复正常，但他的左眼视力还未恢复。他计划在今年九月再做一次手术解决这个问题。由富纳斯医生估计，美国每年约有1000人可以受益而恢复视力。
悉尼大学的一份内部报告披露，中国留学生被发现利用伪造的成绩骗取入学资格。
悉尼大学的一份内部报告披露，中国留学生被发现利用伪造的成绩骗取入学资格。据悉尼晨风报报道，随着疫情后学生的回归，2022年悉尼大学发现的欺诈性入学事件大幅增加，超过250名学生提交了伪造的申请文件。今年到目前为止，该校已经发现53宗欺诈性申请，其中超过四分之一是在校学生，这些学生很多来自中国，而这些学生亦都将被立即取消签证遣返。目前悉尼大学正式计划针对中国留学生出台更加严格的入学要求。澳洲的大学近十年来一直通过招收付费学生，尤其是外国留学生，填补了大学预算的缺口。现在外国留学生几乎占大学生人数的三分之一，海外教育产业每年的产值仅次于铁矿石、煤炭和天然气出口。悉尼大学的内部报告发现，很多和入学骗局有关的案件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假高中文凭，而被查出的假英语考试成绩单亦有所增加。澳洲国立大学高等教育专家安德鲁·诺顿向悉尼晨风报表示，澳洲大学的普遍经验是中国留学生的造假情况严重。他说，如果悉尼大学能够捉到这么多人造假，我真的不知道真实数字有多高。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